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今天半个小时的节目。
嗯，
今天呢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就是圣人小传还有与尔萨相遇。
没错，天成呢，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都已经听了那么多集的与尔萨相遇，今天已经来到第15集了。
嗯，
听的时候有没有羡慕以前隐之乐时代的人能够有机会与尔萨亲自的碰面，亲自的讲话呢？
我又羡慕又不羡慕。
为啥不羡慕？
因为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一些好的地方，也有一些忧愁烦恼的地方。
对，
那当然如果你亲自见到尔萨的时候，我们当然很开心了。但是我相信呢，尔萨呢依然在今天这个时代来彰显他的恩典与荣耀。
嗯，我记得曾经有一位长辈他告诉我，不要羡慕隐之乐时代的人，因为当时很苦的，跟着主尔萨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你没有地方住的，可能要受到逼迫，那是一种牺牲，未必人人都愿意跟随主尔萨的路。但当然我们知道跟随他的那条路是最适合的，可是世人太喜欢太留恋世界的欢乐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受不了苦。
嗯，但是呢我觉得今天那个时代呢也有很多这种烦恼，很多忧愁啊。即使今天这个时代你发现的科技很发达，很多进步的地方，但是呢照样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忧愁。我相信尔萨今天如果来到我们的当中呢，他也不会选择那种在舒适的环境当中生活的，也同样的也跟那个时代一样，就是让我们经历一些我们不愿意去经历的事情。
对，所以每一个时代呢都有不同层面的苦难需要面对，这就是人生了。
嗯，今天呢我们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圣人小传，我们来听这个亚古与以扫来和好。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回族朋友您好，我是马云，云彩的云，欢迎您收听圣人小传这个栏目。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了雅古与主的使者摔跤，并且呢被主摸了一下，从这一刻开始他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从一个骄傲自满专靠自己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全心全意信靠主的人。与主的使者摔跤对于雅古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与主摔跤的过程当中啊，雅古发现对方并不是普通人，他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胜过对方，但是他仍然拼命地抓着对方不放，一定要得到对方的祝福为止。最后他终于得到了这个祝福，而在摔跤的过程当中，神让雅古有了很多的学习。其中一个学习是神让雅古体会到自己是有限的，不管雅古他怎么努力，他还是赢不过神的使者。在人生的道路上，雅古也不能够单单的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一些困难，他需要神的帮助。当人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的时候，他就会转向主，寻求主的帮助，去找寻出路。雅古他与主相遇了，更重要的是他被主驯服了。神除去了雅古心中的自满和骄傲。在这次摔跤之中，主的使者又为雅古改了名字，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意思是那与主搏斗的人。 正好提醒雅谷这个属灵生命的经历。雅谷呢，好像得胜了一样，因为圣经这样描述：你的名不要再叫雅谷，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主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但事实上，雅谷从此是真正降服在主的面前了。雅谷后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皮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主，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从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见雅谷他对主已经是有一定的认识，就是人根本不能面对面与主相见。如果人面对面见主，必定不能生存。但他这个特殊的经历却没有丧失生命，完全是出于主的恩典。这个时候，雅谷深深地体会主的保守和怜悯。这次教历之后，雅谷在走路时行动再不能像平常的人一样，因为他的大腿窝被主摸着了，从此他像瘸腿的人一样走路。在身体上他确实是有了缺陷，但是在他的心灵里却开始了新的里程。以前他非常的害怕见到以扫，现在他得到了主的祝福，心境已经转变了。他相信在和以扫会面的事情上，主一定会帮助他的。于是他继续上路，准备和哥哥会面了。回族朋友，从雅谷身上你可以看见一个寻求主的人，他的转变是何等的大。如果他没有在主面前安静的祷告，相信他不会有那种和主摔跤的经历，更不会让主摸着他软弱的地方，让心灵得到更新。愿意我们都能够寻找主的面，让主触摸我们的软弱，使我们的心灵得着更新。
我觉得雅谷跟以扫和好呢，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举动，
算是一个神迹。
本来是两个是相恨的，甚至是可以相互仇杀的，但是呢，能够在那个时候两个兄弟呢能够和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奇迹。
真是上主在背后的大能掌控他们的关系了。所以说呢，不求永远没争吵，但求吵架后尽快和好。任何一段关系呢，特别是家人呢，或者是朋友呢，多多少少也会有些争吵，有些吵闹的事情发生。
特别是夫妻，如果夫妻两个人常常吵架的话呢，那吵到一定程度，离婚的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和好呢，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一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一个真实的事情啊。我曾经看到有一个人画的画，他把他自己的经历画出来，画好像那个卡通漫画一样。那他怎么讲呢？他这个夫妇两个人常常吵架，吵到一定程度，这两个人动手，然后呢，这个太太呢就回到自己的娘家躲起来，然后这个先生呢就是跑到这个娘家来请他回来，跟他道歉呐、和好啊这样。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太太真是回家以后呢，生命还改变了。
她丈夫改变了吗？
这个太太
哦，太太改变了，
因为她信了主，改变了以后呢，她就主动回来了。每一次要请他嘛，这次没有请他，他自己主动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发现的这个院子里面也是乱七八糟，那个鸡啊在那乱跑，然后那个很多那个垃圾啊也摆在那里，然后进到屋里面黑乎乎的没有人。原来他的丈夫呢就
跑掉了吗？
没有，躺在床上在呼呼大睡啊，也没人做饭。然后呢，他就收拾，把收拾的好好的，然后就做饭就请他的先生呢来吃饭。然后他的先生觉得很奇怪哦，
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家里没有女人是不行的。
也可能是这样。但是呢，我就他这个先生觉得奇怪的地方呢，就是为什么他这次主动回来，而且呢，他一句话不讲，也没有吵，却反而去收拾东西。然后呢，他的先生呢就一直在观察。等吃完饭以后呢，他的太太呢就主动的来帮助他打扫卫生啊，然后弄啊，然后看他的指甲长了就给他剪指甲，
还帮他剪指甲。
对，这个先生
你太体贴了吧，
吃错了药了吧，怎么搞的？然后呢他就一直观察，几天以后他就问他这个问题，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为什么吃错药了，
对，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太太讲说，因为我回去以后呢，我人生当中遇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人改变我了、原来是朱尔萨
受到改变。
当他讲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呢觉得很奇怪哦，什么尔萨呀，什么生命改变啊，然后就一直在观察。后来你知道结果是什么，
就很好
了，他的先生也信了主，生命也改变了，两个人都是很热心的去服侍，热心的去在众人面前去讲他们的改变，再没有吵架了。
那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天成，你讲的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真的好像我爸跟我妈这么多年以来，我也看过他们经常吵架的和好，吵架和好，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常说一个借口，我重视你的关系，所以我才跟你吵架。如果我不喜欢你，我跟你不熟的话，即便你得罪了我，可能我们就会讲一句，哎，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讲了不讲了，不解释了，因为我根本没有打算跟你好好的发展这段感情，这段关系。如果换作是亲人，我跟你是有血缘关系的，我想跟你继续生活下去，所以我就跟你吵，因为我看到你不爽的地方，我觉得我要点评你，我觉得你要改过来，我才能跟你好好的继续生活下去。
其实人呢都想改变，问题是改变什么呢？你要改变，
对，
对方要改变，然后我再改变。问题是说，大家都希望对方改变的时候，你发现没，
迁就我，你要迁就我，
你发现没有改变的，
对，
因为你不改变我，我怎么改变呢？所以大家都在观察，然后不断的指责对方的问题，不断的指责对方的一些错误缺点，结果你发现什么？两个人不断的在吵。
没错，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越熟我就越敢踩你的底线。因为我觉得就算你很生气，你也不会离我而去啊。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改变呢是从自己开始，然后从一个正向的思维来开始，否则的话呢永远没有办法改变。那接下来呢，我们收听一首诗歌，从今天起。
在惊慌的时候，是你抚平我不安的心，在彷徨的时候，是你为我把前程开启，在无助的时候，我可以寄托在你手里，在迷失的时候，是你耐心地带我前行。耶稣，从今天起，你的双手为我的牵引。主耶稣，从今天起，我不再做漂泊的客旅。主耶稣，从今天起，你是我一生的归依。主耶稣，我全人都属于你。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萨相遇相知。
你试过因着别人走进你的生活，让你觉得生活不再平淡，而是多彩缤纷吗？有没有人走进你的生活，让你顿悟生命原来从不平凡，而是可以丰盛美满，并且可以结出硕果累累呢？一个平凡的家庭在一次饮宴中接待了一位特别的客人，结果不只是化解了一次尴尬的处境， 而且更使所有参加宴会的人享受到前所未有过的欢乐。这个是在加利利加拿的一个家庭。加拿是离拿撒勒不远处的一个小城，本来这个小城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可是因为尔撒在这个地方行了第一个献祭，这城就变得不同了。事情的经过记述在约翰卷2:1-11。在尔撒呼召拿但业跟从他之后的第三天，尔撒和他先呼召的5门徒一同参加一个家庭的娶亲的宴席。这个家庭之前呢，已经邀请了马尔焉帮忙筹备婚宴。等到饮宴的时候，主人也请了尔撒的门徒去赴宴。在饮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相当尴尬的事，就是负责管理饮食的人发现酒用尽了。这对于主人的新郎家来说是非常狼狈的事情，因为在耶胡德人眼中啊，婚宴是一个重要的礼仪，当中不能有错失。两个新人结婚，除了要举行庄严的誓约典礼，还要举行结婚公开的游行，就是要设宴款待来宾。婚宴也可能长达一周之久，男方呢既是喜宴的主人，自有责任将宴席安排得尽善尽美，否则不只是让宾客扫兴，主人家丢脸，男方还可能被控告，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喜宴上，酒非常重要，因为酒是欢喜快乐的象征，如果酒用完了，宴席也就不能够继续下去了。现在宴会进行到一半，果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尔撒的母亲对尔撒说，他们没有酒了。马尔焉这样对尔撒说这话，是想尔撒帮忙想办法。或许在马尔焉的心中，即使尔撒没有办法弄点酒来，至少可以和门徒们离席，好省一些本来就不多的酒。在那一刻，马尔焉似乎忘记了尔撒是谁。尔撒听了马尔焉的话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听起来尔撒用妇人这个称呼来叫马尔焉，好像显得很没有礼貌，可是原来在希腊文里，妇人这个叫法呢是很亲切的尊称。尔撒后来的话意思是，那家人没有酒的事与尔撒要来这世上成就的使命没有直接的关系，根本呢马尔焉和尔撒关心的事是不同的。况且尔撒对于一件事的处理有他的方法，也有他认为最好的时间。尔撒在这里是婉转地提醒马尔焉，要尊重主的心意，也要尊重主的时间表。虽然尔撒和马尔焉在肉身上是母与子，但尔撒真正的身份是主的儿子，尔撒首要的人生使命是成就造物主的计划。马尔焉是不应该指使尔撒在某个场合要做什么，或者是不要做什么的。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
就是阿尔萨麦西哈。
马尔焉听完阿尔萨的话，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吧。马尔焉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位分和角色，原来他和主人家里负责饮宴的管家，还有当时几个跟随阿尔萨的门徒，都在留意到底阿尔萨要做什么。假如在这个时候阿尔萨吩咐门徒离开宴席，与主人家负责饮宴的仆人一同去买酒，他们一定会听从命令的。他们只是奇怪，为什么这个名叫阿尔萨的老师，面对这样尴尬情急的处境，还是那样的平静呢？阿尔萨的目光转向主人家门口的六个石缸，门徒和管家不解地看着阿尔萨，又随着阿尔萨的眼光落在那六口的石缸上。那六口的缸好端端地立在那，每口呢可以盛两三桶水。主人家里的仆人每天呢都将水倒进去，又将水舀出来，好方便每一个人在进屋前呢洗手洗脚，并洗去一路的风尘。尔撒对佣人说，把那缸倒满了水。佣人或许心里莫名其妙，但他们二话不说就照做了。他们按尔撒的话将水倒满，直到缸口做完了，又看着尔撒。尔撒说，现在可以舀出来了，送给管宴席的去吧。他们就送了去。我们不知道这些佣人端水往宴席上走的时候，在过程里边他们心里想些什么。或许他们担心客人会不会尝得出来这些酒是掺了水的，没有先前的酒那么好，那么浓了。或许他们更担心主人会丢脸，之后会责怪他们预备不周。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将要发生的事。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只有舀水的那个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佣人想着或许要出事了，谁知道管宴席的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是把好酒留到现在。原来尔撒已经使水变成了最上好的美酒。这是尔撒行的第一个险计，他拣选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来做这件事情，他也拣选了在一个平凡的婚宴里来做这件事。本来这个婚宴因为人的不足将会变成一个失败而又失礼的婚宴，可是阿尔撒来了，他叫一切改变了，他带来了饱足和丰富，更带来了欢欣快乐的喜酒。不是阿尔撒从别处带来的美酒，是美酒从阿尔撒而来，是他使平淡的水变成了香醇的酒。所有尝过这从尔撒而来的美酒的人都说，他们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酒。所以参加过宴席的人有福了，因为尔撒在这宴席当中使所有参加这宴席的人不致缺乏，还得以初尝甘露。可惜的是，婚宴里许多人都享受了美酒，却视之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没有太多人关心这美酒的来源。只有马尔焉、新郎家中的佣人和尔撒的门徒知道。马尔焉是一早知道尔撒是谁的，并已经习惯了在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都依靠他。尔撒的门徒现在是亲眼看见他们所佩服的老师原来除了有道德人格的魅力之外， 还有超乎凡常的全能，能够更新生命和一切的物质。或许是最被震撼的是新郎家里的佣人，他们第一次看见尔撒和他学生的时候，不过是他们为普通的宾客来享受主人家所设的宴席而已。可是到尔撒走了以后，他们才明白尔撒才是婚宴的真正的主人，其他的人都只是客人。佣人在宴席里顺服地听从尔撒的吩咐，见证了尔撒使所有的人得到了满足。在这个有尔撒存在的宴席里，每一个与尔撒相遇的人生命都得到了祝福，那些本来是缺乏的因为尔撒而得享丰富，那些本来是羞辱的因为尔撒而得到荣耀。 Dosti 今天也是一样，所有以尔撒为主参与天国宴席的人都会喝到尔撒为他们带来的美酒。
因为诫命是灯，训诲是光，出于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
的确，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是遇到不同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去改变，否则的话呢，我们很难去改变。
对，有机会千万不要让它溜走，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让你改变，因为主尔撒他会主动去帮忙我们的。我相信呢，只要圣灵的提醒，只要我们住在主尔撒里面的话，你一定会蜕变，你一定会脱胎换骨的。
嗯，就像布特鲁斯，他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就是过去他是一个很热情也是很冲动，但是呢他常常是会犯错的人。
嗯，
但是呢经过主的改变呢，他成为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没错，为你送上几节经文，来自天经引之乐以弗所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那时你们是在麦西哈以外，与以色列国无份，在带有应许的约上是外人，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真主。你们从前远离的人，现今在麦西哈尔撒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麦西哈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戒律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麦西哈既然借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十字架使双方与真主和好，成为一体。
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靠自己真是没有办法去改变，除非靠主来帮助我们突破自我的限制，突破自我的辖制，以至于我们真正的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好，人与主之间能够建立和好的关系。好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